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我想我们记得这个原文应该是万国都要聚在他面前。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开始的时候我有个爱的请求，就是如果你们在座有人是用手机的，请你现在把它关上，好不好？所有手机都请你关上。这个是我从台湾学来的，这次我回到台湾，我发现在台湾是人手一机，那么在聚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而且每个人打起电话来，有的教室里也是这样。所以现在台湾聚会以前一定要请弟兄姊妹务必请大家把手机关上，这样我想不会影响整个聚会。或者你可以放在那个震动的状态，就你自己感觉不到，那这样可以读到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我们上一个就是我们还记得，就是上一次我在这个交通的时候已经提过了。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将来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审判，那个审判呢乃是万国的审判。那么我们特别记得，圣经里面讲的审判有好几种啊，比方说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个审判呢我们没有份，就是说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既然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所以我们永远不再经过那个大的审判。我想那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这里所说的审判呢，是绵羊跟山羊的审判。那么这个特别讲到万国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光个人将来在神面前要受审判，每一个国家在神面前也需要受审判。我想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提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从现在这个批次开始呢，我们又要继续的往前看，特别来看圣经中末世的预言。那么我们讲到末世，讲到将来在主回来的时候怎样万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那个时候有的国是山羊国，有的国是绵羊国。那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不再回到那里去，就是这里的万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是国家的单位啊，那不是一个个人的单位，这一点我想很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做个复习，我们把我们好几个梯次的预言我们通通放在一起。那么我们要从圣经预言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世界大的趋势，到底这个世界往什么地方去。那我们所注意的不光是一个人一个人，那我想我们也注意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尤其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很有关系，自从911金爆事件以后，我们一直要问，到底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到底是最后主回来以前整个世界的大局大的趋势应该怎样往前去。那么感谢主呢，圣经的的确确给我们一些答案，圣经的确给我们一些预言。不过呢，我们其实这些预言我们都提过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用功认真的话，你应该都还记得。如果你健忘的话，那么有的可能你就忘记。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把它复习通通聚在一起，那么做一个总的复习，那么这个对我们就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啊。所以我们要问这个世界大的趋势是怎样，我们不能知道点点滴滴，我们不知道比方说恐怖分子下一波是怎样，没有人知道。最近在台湾又有一帮人讲预言，你记得1995年不是讲预言说台湾会经过大灾难，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搬到卑斯理去了，搬去了以后发现没有事情发生，谁都搬回去了。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就受到很严重的创伤，包括很多的传道人。那么但是很稀奇，这次我回到台湾呢，又有人讲预言说3年之内啊又有个大灾难。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了得。我们这到底在旧约在新约里面 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所有的预言到了启示录已经告一段落了，今天没有可能没有一个预言是在圣经之外还要有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点，我想我们就不会受迷惑，就是说不会受摇动啊。我想我们已经发生了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比方说 Family Radio 曾经讲的1994年也是主要回来，有一本书叫1994。那么还有1998年、1988年，有的人是有88个理由主一定要回来。所以当有的人说起论到这个将来，尤其预测时间，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就是说凭着他的意象，凭着他的感觉，那么有怎样怎样的事要发生。但是我相信今天还是有人可以根据他的感觉说一点，他的感觉可以，但那个感觉可以对也可以不对，好像天气预报一样，他有时候很准确，有时候不准确。因为我不相信今天还有一个预言是和圣经的分量是一样重，不可能的。因为你知道到了启示录，圣经说没有一个预言可以加上，也没有一个预言可以减少的。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另一面呢，我们要知道主的话呢是用图画，有讲的预言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给我们解释，不是。比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些话很清楚的，信子的有永生，这些人很清楚的，凡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对这些这个就必然得救，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这些话都是清清楚楚的。那为什么预言不是用这样清楚的话来说呢？那很简单，因为圣灵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试探，我们很容易做先知，我们也喜欢做先知。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先知，做好先知反而做了假先知，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到底预言应验不应验，乃是和有没有人在那儿做先知。那大家都知道，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有恶者是三而一的恶者，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呢，但愿今天在末世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很多的声音都会出来，有的人告诉你这个，有的人告诉你那个。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回到圣经，但是因为圣经它所用的语言是一个图画，是图画式的。比方说讲的大人像的时候是金头银胸，所以这个呢不是字面的，所以大概我们能够掌握方向。所以圣灵用预言的时候，他所用的语言是个朦胧的语言，朦胧的语言就是告诉你说大概将来怎么样是要发生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求我们的是要精心祷告，主要求我们的就是得胜的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只要维持得胜的地位，只要我们能够进行祷告，我们等候的不只是公义的太阳，我们更是等候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不肯睡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个大概就可以了。从9/11我们很清楚，你会发现说本来那些在大灾难里面那些形容词我们听不懂的，我们也不会身同感受，我们不会感觉得到，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和这个大灾难所描写的根本衔接不起来。但现在不同了，经过9/11以后，你看见纽约不同了，美国不同了，世界也不同了。从来没有人买菜买一个月的，在美国有的人买菜买一个月，从来没有人囤抗生素囤2个月，现在你看有许多人抗生素囤粮。从来没有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个毒气面罩，现在有的美国家庭就有毒气面罩，每一个人家庭。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了。那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原来有些事情那个性质和大灾难里面的性质就很近很近。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说过新的恐怖主义要达到最高峰，那个时候新的恐怖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不是4000多人，4000多条冤魂，不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最少是1/3的人口，就是我们说过就是最少有200,000，就是不明不白的死去。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知道说，虽然 我们读圣经，如果没有读错，我们相信今天还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但是呢，我们知道事实上那个第六个印所形容那个新的恐怖主义、新的恐怖的那个情形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离开主的时候实在是很近很近，所以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世界要往什么地方去？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也相信说，从前呢讲的背题没有多少人听，没有多少耳朵听，所以大家呢都是努力的能够这个努力的能够这个在地上扎根的，啊，就像圣经说的，又经营又建造。那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你的感觉，觉得和主要回来日子还远得很。但现在不是这样，你叫背题呢，我们叫重量是越轻越好，不光是罪的重量，还有世界的重量。所以我想这个背题的护照恐怕今天是比从前是更清楚。这个麦子啊，成熟的时候它就收割就背题了。那麦子的特点就是当太阳晒的时候，它向着天空的部分是越来越成熟，向着地的部分越来越松，所以一拔就拔起来了。那今天我们要问，我们是把我们这个人用房子、用车子、用儿子、用许许、用金子，是不是真的就把就这个世界把我们拽走？如果主有一旦要把我们提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准备好。弟兄姊妹，九一一那天没有人准备好的，我们都没有准备好9月11号，没有。那些到办公室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迎接神的，他们知道有神没有神有很大的辩论，但他们没有准备好要迎接神，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想到那一天他们打的电话，从里面打出去行动电话乃是最后一个，他们没有想到。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的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从前是确定的，几月几号一定到哪里，几月几号我一定要买车，几月几号我一定要买房子，从前能够确定。现在我们要说，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要如此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年读圣经的预言应该很有主的美意的。我还这个两年前我去过屏东，那个时候刚好他们是921大地震，9月21号，那这个台湾带来很大的灾难。然后这次回去是2年以后，刚好是911，所以他们有人说你下一次回来应该是901，应该901号。所以你看你好像两年就要发生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可以预测的。人正说平安平安的时候，灾难就忽然来到。我们应当，所以要好好的传福音。我觉得今天传福音的信息最简单的就是，你当预备迎接神。我觉得从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首诗歌短歌叫你当预备迎接神，你当预备迎接神，很短很短，但是很扎人的心的。我巴不得这首诗歌的能够唱到一个地步，能够扎到朋友们的心里面去。现在福音的确比从前容易传播，这次我在台湾也是这样。就你看见很多的朋友他愿意听，他从前他不愿意听的。你想想台湾呢，我们不要忘记，的的确确台湾实在是蒙主保守的一块地方啊。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主保守台湾，你看看整个大陆都这个山河都颜色都不一样，但是到了台湾那个地方好像就停住了，这个很稀奇。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唱的歌是什么歌吗？因为我们听收音机里面是要学习台湾，是要用学来习整个台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高中生唱什么歌呢？就是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那大家现在听听很好笑，但如果你真的唱的是那种凄厉的感觉，那真的会毛骨悚然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就在那个时候，人心非常倾向福音。在个公园传福音，这个得救啊，都是一批一批的，就受尽都是几百几百。那时候实在，你看你有主的同在。然后呢，教会奉着主的名捆绑， 捆绑，结果天上就捆绑，教会奉主之名释放，天上就释放。想想看，在那种情形底下，你说台湾还有希望吗？简直是没有希望。你看看这个实力各方面来讲，没有想到的结果。当教会在那里祷告奉主的名捆绑一切的时候，没有想到忽然间，这个我们做都没有想到，忽然间韩战爆发，韩战一爆发，第七舰队就在台湾海峡的中间，就这样一直保守了台湾。我们后来回过头，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整个中国的山河变了颜色，大部分的人现在正统的信仰是不相信神。当然中国是很悲惨的中国，我们拜了几千年的偶像。那么现在呢，最后有一个宗教就是没有神，这个宗教就是告诉你宇宙中没有神。所以等到下一代完全都受这样教育的时候，那么神总得在中国人中间留下福音的余种。所以我们个人相信，我个人十分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神伸出手来听教会的祷告，在原来看是没有可能。那个灾难好像一学习台湾那个情况，一定要临到台湾。结果呢，你看见圣灵做了很稀奇、很稀奇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今天很可惜啊，今天自从神祝福了、保守了台湾以后，慢慢的他们就忘记，以为说台湾有今天是他们奋斗的结果。结果就把荣耀就归给偶像。你若到台湾去，你看见不光高楼大厦，而且偶像就是最高最大，而且偶像都是镀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许多时候神需要用像921那样的地震来摇醒啊，不光是摇醒一般的人，也摇醒基督徒。我觉得许多的基督徒很可爱，就像无尾熊一样啊，整天抱着树就睡着了啊，这个但是好像需要被摇醒才可以。我们今天不只让世人觉得我们可爱，觉得见证美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个使命。所以特别是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有感觉、有警觉才可以。那尤其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到底根据圣经的预言，主要把我们带到哪？到底今天背题还有多远？还有多久？谁要背题？我相信我们都已经交通过，所以我们不会再重复这件事。但是因为我们上次讲到国家的审判，讲到万国的审判，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它综合一下。那么讲到国家的审判，你会发现呢，圣经对一个国家有原则的，不是没有原则。那么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公义是邦国高职，哪一个国家讲公义，哪个国家呢就要兴盛，这个是很非常明显。那公义是对内的，那就是国内的正义。国内的正义特别指着社会上的，你看见说国家，那我们知道它是不是能容忍罪恶，是不是能容忍一些的罪恶，那么这个是一个指标。那么对外的就是指着国际间的正义，那么这个也是。所以公义是包括这两个。那么你看一个国家是不是蒙神的祝福，或者一个国家为什么衰落，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管教的手、行政的手底下，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要么就是在国内正义上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在国际中间的正义出了问题。我想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不去注意那些不是注意那些政治的事，但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打开报纸，你如果仔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话，很清楚神对于一个国家的看法是根据这个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那这是第一点是，就是说公义是邦国标的高举，那公义是一把很重要的尺。那么第二呢，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凡祝福你后裔的，凡祝福你的就要蒙祝福，凡咒诅你的就要受咒诅，那这个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原则。那么你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有海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教会说的，有地上的沙那么多，那么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乃是啊、这个乃是啊、这个乃是就是神，这个乃是神对于一个国家的啊、一个判断，一个价值。那么大家就知道，特别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为什么神的愤怒临到敌基督和跟随敌基督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有两班人受逼迫，哪两班人受逼迫？你仔细读圣经，在大灾难里面，一个是为神做见证，不是为遵守神诫命的，他当然指着以色列人，而且是指着那些正统的犹太人，指着那些犹太人中间的圣者来说的。那么还有人呢，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为耶稣做见证，只有这两班人。那么大家知道说，今天宾拉登的口号，要他所要杀死，他所要对付的人，就是十字军跟以色列人。那在他的观念里面，十字军就等于基督徒。所以前两天你看见他的文告上面，还是说这个战争是个宗教的战争，他希望能够把它引起宗教的战争。那么是不是，那是另外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的的确确，等到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说这个那个在撒旦怒气底下被逼迫的是两班人，一般是基督徒，还有一般呢就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两班人把它联合起来，就是神当初对亚伯兰所说的，你凡咒诅你的就要受咒诅，凡这个祝福你们的都要被祝福，都要受祝福。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我想关于国家，我想我们就提这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那么根据我们所已经看过的，那么我们大家复习一下，那么然后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那么特别关于世界这一方面的预言，我们可以说几乎可以说到一段落，那就是我们要，就是我们从圣经的预言来看这个世界大的趋势。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这个预言我想很熟了，我们不必再解释，多解释。无花果树指着以色列，那么无花果树发嫩发芽发嫩长叶，就表示在1948年它已经复活了，复国了。那么夏天近了，就是指着晓得神的国近了，我们的主快回来。我想这个已经很清楚。那不过今天呢，我们再提醒大家，我们已经说过了，除了无花果树之外，还有什么呢？各样的树。那如果无花果树指着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的确在1948年复国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光是以色列复国，你看见还有一些和以色列对抗的国家要复国，要复兴的。那么这个就这里所说的各样的各样的树，那就是说这些国家呢，就像以色列一样，圣经里面提到的，讲到他古国，那么有一天呢，他们要复兴。那我想我们已经说过，其中有一个国家，圣经也是用树来形容的，那就是巴比伦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说，今天巴比伦的势力，那么借由伊拉克已经又重新，可以说有重新，可以说这个势力又重新抬头了。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应验了圣经的话，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啊。你看见说这个，当以色列就特别当无花果树一发嫩长叶，结果你看见圣经里面所提到那些古国，一个一个通通要复国，然后呢就成了一种对立的局面。那么一直等到哈米吉顿战争，哈米吉顿战争是全世界与以色列对立的。那事实上今天在联合国已经这种情形，联合国以色列几乎没有多少个朋友，像美国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今天是2001年，但等着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局面会到一个情形，就是不光是以色列在1948年要复兴， 你发现还有其他的古国要复兴，那其中一个就是巴比伦帝国，大家还记得吗？巴比伦帝国怎样是和这个以色列归于的。那现在我们还来看，除了巴比伦之外还有哪些国家要复兴，然后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它的大趋势。我再说有的我们都已经提过，不过我们今天把它重新整合一下，我们做一个复习就是。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但以理书。回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要来看第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祝福和腰是铜的，铁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呢是但以理乃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大象，然后是但以理给他解释的。那么这个大象事实上是把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告诉我们，就是自从这个但以理那个时候，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一直到主回来。因为这里讲到有一块人手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么我们知道这块石头呢指的我们的主说的，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是非人手所造的，然后要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这个脚上，然后这个石头呢要变成一座大山，要充满天下。那个国呢就是这座弥赛亚国来说，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但以理所以从尼布加尼撒一直到主回来，那么整个人类的故事呢就是这个大人的像所形容的。那么这个大人的像，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头呢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银胸呢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铜符代表希腊大帝国，然后呢铜脚是指着罗马大帝国，然后脚的部分跟脚趾头的部分通通是半铁半泥的，那么这就指着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世界大概有的情形。所以整个大人的像呢可以说是一个流程，一个大的趋势，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到底往哪里去。不过讲到这个大趋势的时候，我们还得要记得第七章，我们再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3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第5节，又有一兽如熊。然后第6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然后呢，第7节，其后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第4兽，甚是可怕。然后呢，我想这个就是第4只兽。这4只兽我们知道是也是指着同样的四个大帝国。我们知道巴比伦历史悠久，那么你怎么读历史，我们晓得尼布加尼撒也不是第一个皇帝。那为什么圣经说尼布加尼撒就是那个头呢？很简单，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兽是从海中上来，那这个海是指的地中海， 所以巴比伦虽然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他的势力才到了地中海。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所以这里为什么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圣经给我们看见四只兽所代表。那么这个兽呢，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一只兽是狮子，那也是代表什么？巴比伦帝国。然后第二只兽呢是熊，那第三只兽呢是豹，第四只兽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只是告诉我们是一个不知名的兽，什么样兽没有告诉我们。啊，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我们把第二章跟第七章把它放在一起，那么你去仔细去读圣经，毫无疑问圣经已经替我们解释了。第一个头当然指的巴比伦说的，但你对尼布加内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这个指的巴比伦帝国是什么。然后讲到这个后来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圣经明明讲的是古列，古列将军我们知道说就是波斯的第一个皇帝，所以我们知道那很明显是指的波斯说的。那么讲到这个腿，讲到这个肚，从服的部分，圣经明明讲的希腊，明明讲的希腊，所以而且第一个角就是山羊那个大角，那个明明是指的亚历山大说的，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唯有第四只兽，第四个国很有意思，第四个国呢，特别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讲说它是什么国。可是呢，我们根据历史来看，它应该指的罗马帝国来说。那么不止如此，因为罗马帝国如果要复兴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是有七个，有十个角，有七个头。那七个头呢，就指着七座山，又指着七个王。那我们已经明白了，那个七座山乃是指着七山之城，那就指着罗马城说的。那么七个王很明显是说七个罗马皇帝说，那么其中有一个将来呢要，其中有一有将来有一个要再现，啊，那么他的数目是666，那么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一定是罗马帝国复兴，否则怎么会是七三之城呢？所以根据这些的印象，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第四个兽，就第四只兽。圣经说不知名有它道理的，还有呢，圣经没有讲到底，我们只能猜，但圣经没有明说，我们猜是可以对也可以不对，那么根据启示录应该是对的，那么还有呢，根据应验也是对的，啊，果然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第四个王就出来了，因为这四只兽一面指着四个王国，也指着四只，也指着四个领袖说的，最重要的领袖说的。那么你如果读到雅古斯都，就是读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特别讲到雅古斯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那块石头要来到地上以前，有四个王要出现，那就是尼布加尼撒、古列，还有呢亚历山大，还有雅古斯都。所以圣经在这些地方是清楚的。那为什么圣经不明讲是个什么兽呢？还有圣经为什么不明讲告诉我们是罗马呢？他没有提，别的都能提了。所以我想这个圣灵这样的描写，我想一定有他非常重要的，一定有他非常重要的意思。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几个图。那这个是就是大人的像啊，大概是大人的像。你看这个头应该是金的，这个胸呢应该是银的，然后这一带呢应该是铜的，那个两个脚呢应该是铁的，然后这个应该是半铁半泥的啊。那现在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应该是第一只兽啊，这个第一只兽还有两个翅膀，这详细的我们知道是个狮子，这第一只兽，那这应该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第二只是下面一个，那这个是熊啊，熊这个上面应该还含着三根的什么，三根的肋骨啊。如果你们在座有的人懂得电脑合成的，会后请你告诉我一下，我们希望替这个熊装三个肋骨，含着三个肋骨，这个不是很困难哈。
那么还有第三只兽就是代表第三只兽不要忘记有四个头是豹，那么这里呢应该也有四个翅膀，
所以我们要给它加个四个翅膀，
所以需要电脑合成把它合成一下啊，那这是四，这是四个四个兽。我们知道现在电脑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圣经里面所说的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因为重建很难画啊。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三只兽，就是指着巴，指着希腊大帝国。然后呢，然后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从启示录那只兽可以得到一点暗示。很可能它是豹身，很可能呢它是狮头，狮子头啊，不是吃东西的狮子头，是真的是狮子的头。那么然后呢后面有十个角，那么那个角应该是羊角啊，这个因为读到但以理都是讲的羊角啊，所以这个都，所以这个是第四只兽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大概是，那是第一只兽，然后第二只，然后第三只，然后第四只。不，无论如何，第四只是很可怕，而且第四只圣经告诉我们有铁牙。那么我们也试着看以后我们能不能给它装个铁牙。然后再下面一个，这个是启示录的兽。那么启示录的兽，大家看到可以说是综合什么？是综合前面就是。但以理的兽，但以理你看见啊，它有狮子，结果这一共七个头。那么它的圣经告诉我们，它形状像豹，所以说应该是豹身。但它的腿呢是什么？是熊的腿，是熊的脚，啊，是熊的脚。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脚不大像羊脚，所以我们也要把它换掉。只是今天给大家看一看。所以如果大家在座有真的懂得电脑合成的亲们。我们交通一下。那么还有呢，这个四个头啊，七个头其实应该有四个，应该是豹的头，应该是豹的头，因为你知道说豹有四个头，对不对？就是第三只兽有四个头，然后其他有三个头，所以刚好是七个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启示录的兽，乃是代表将来敌基督的国，他的国的范围有多大？那么是用什么？是用这个来形容，就是说等于把第一只手、第二只手、第三只手、第四手一起全部加在一起的结果，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象。那现在我们回到第一章，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两条腿啊是代表罗马帝国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有东罗马有西罗马，但是呢西罗马我们现在不知道哪个算东哪个算西，好，我们现在姑且这边算西这边算东，好啊，这只腿是西这边是，那么这个呢是代表西罗马帝国，这代表东罗马帝国。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到400多年的时候就亡国了，亡在日耳曼的手里，已经亡国了。那么然后呢东罗马帝国呢是到了1400多年也亡国了。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呀，如果这样的话，这两个腿一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左边的这一条腿比较长，这一条腿比较短，而当中差了多少呢？当中差了1000年。但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是个象啊，没有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瘸子，不是，如果是瘸子圣经一定会讲是瘸子。所以平常很清楚的，一定这两个腿一定是一样长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圣经的话怎么应验？到底什么时候这个腿就到这里就完了？那我们知道说，从这里到这里，大家可以算得出来嘛？这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多久也知道，亚历山大希腊帝国多少也知道。那么然后呢，自从有了这个腿以后，那么这个腿下来的呢是指罗马帝国，多长也可以晓得。不过现在问题就是一个腿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圣经明明说是一样长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应验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历史去看，到底神的话是不是非常准确。那么你而且同时可以知道说到什么地方就到了这条腿， 然后腿完了以后，下面很自然就是半铁半泥是吧？还有就是四个脚趾头，
就叫出来了。
所以严格说到我们今天应该在这一部分，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在这部分呢？那现在我们就要到历史去找，那么结果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西罗马帝国啊，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查理曼大帝，这个教皇呢就封他为罗马大帝，所以这就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就一直这样下来以后呢，大家就知道最特别的欧洲的德意志帝国。那么德意志帝国呢，最后的皇帝是威廉二世，到了什么时候就退位了呢？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腿呢，这个脚，这个脚呢就已经到底了，刚好是1917年，就是欧战的时候就完了。所以到了欧战1917年的时候，你看这个腿到这里就完了，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现在呢，东罗马帝国是怎么回事呢？东罗马帝国我们知道是被亡在土耳其的时候，那么但是呢很稀奇，大概不到100年或者100年左右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帝俄就是这个俄国当他还是帝王的时代，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忘记提了，就是这个德意志帝国，像查理曼大帝，他的封号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不要忘记是罗马帝国的封号，叫他凯撒，德国叫凯撒，那其实就是凯撒大帝凯撒。那么等到这个就东罗马帝国亡国了以后呢，我们晓得说这个俄国的沙皇扎尔，那个事实上那个封号是什么？也是。那个世上封号也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出来，就是说西罗马帝国是由德意志帝国把它延续，一直到1917年，那最后一个皇帝叫做威廉二世，完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东罗马帝国呢是谁继承的呢？是帝俄继承的，沙皇他们仍旧持续他的封号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什么？也是到1917年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是很准确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罗马帝国的最后皇帝叫做威廉二世，东罗马帝国的最后皇帝我们可以说是尼古拉二世，到了1917年刚刚好就到期了。所以从这个以后开始就开始什么半切半离了。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你知道说两个大的阵营就开始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铁幕阵营，还有一个是民主阵营。那么一个代表集权，人是泥土造的，所以比较脆弱一点，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很自然的就分作什么？分作两个大阵营。那没有多久以前，大家知道冷战就结束了，那么莫斯科帝国也瓦解了，那么所以很明显的这一部分应该快完了。现在我们应该是来到什么？十个指头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晓得这个的的确确离开主回来日子是很近很近，我们几个不相信，但是也许是经过这个你这个911的这个震撼，让我们真的晓得说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到十个指头这里，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回过头看下面，回过头看，这个在下面一个，在下面一个，对，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四只兽。那么这个四只兽，尤其第四只，圣经说是不知名的兽，这个上面有四个角，但是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读不出来，就是罗马帝国里面曾经有十个王，没有的，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就证明说啊，这一只兽还没有，还意思就是说这个兽没有应验。那如果这一只兽要应验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它结束了以后有一天它要重现的，它要重新要复兴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下面一只兽，就是下面一个，那就这个就是启示录看见的。你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只兽是什么样的兽呢？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你第一眼就认出来它就是第四只兽，因为它有十个角。 那么同时呢，你发现它有七个头，为什么七个头呢？原来呢，你把那个豹的四个头再加上另外三个兽的头，加起来刚好是七个头，所以一个人就认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启示录的兽呢，乃是第四只兽又复活了，第四只兽又复兴了，这个很清楚的。那不过呢，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录那个兽和第四只兽有一点不同，和古罗马帝国有一点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的确现在有十个角，因为古罗马帝国你有看见没有十个角出现了，所以现在真的要有十个角。那不光如此，它有七个头，七个头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虽然这是一只兽，但事实上呢可以说是那四只兽的综合体、复合体。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是罗马帝国复兴不错，但是事实上呢，也是其他的巴比伦、波斯跟希腊帝国的一种复制，就是说多多少承继他们的精神，你不能说完全是罗马帝国的。所以这个是敌基督国，这个代表敌基督将来所有的国。那这不只是全世界啊，这个只是一定的范围，就好像弥赛亚国是有一定的范围，从埃及小河到尤弗拉底河，但它的影响管辖是全世界，但它国一定有国一定的版图的。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兽跟第四个兽很像，所以应该是主要的是罗马帝国复兴。不过它同时带着什么？同时带着巴比伦色彩，带着希腊的色彩，还要带着什么？还要带着这个波斯帝国的色彩。那么不光如此，它的口啊像狮子口，它的形状像豹，它的脚像什么？它的脚像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这个兽啊，这只兽所踩过的地方，就是当时的熊所踩过的地方。所以现在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到了敌基督要来的时候，它的版图不应该是什么？不应该光是罗马大帝国，罗马帝国已经很大了。但事实上，你从它的脚，你就可以知道说，将来它的版图应该比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还要大，其中应该包括什么？包括熊所走过的地方，包括什么？波斯他们所走过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暗示。你看见吗？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启示的那个兽，敌基督要来的时候，那么这些通通要复兴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国家呢，这个兽呢，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不光是什么，不光是这个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要发芽，还有各样的树。那各样的树其中有一个是巴比伦的，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代表它的头，因为它的口像狮子的口。所以每次海山讲话的时候，你看他的就都是声音都是很大的，而且都是很叫人紧张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头呢，这个口呢是狮子的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将来敌基督他的这个政治的首都应该是在罗马，但是呢，他金融的中心却是在巴比伦，却在中东。所以现在大家读圣经啊，有的时候就辩论，到底敌基督是从欧洲出来的呢，还是从中东出来的？两个都对的，你明白吗？如果你清楚就知道说，那一面是罗马，如果是，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敌基督就是指的罗马帝国复兴的话，那现在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那怎么会有巴比伦？巴比伦很明显是在什么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外。我们叫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跨过尤弗拉底的右东边，没有的，到了尤弗拉底就完了。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在尤弗拉底河东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第四只兽啊一定很特别。这第四只兽主要的是罗马，没有错，是罗马帝国，没有错，有七座山，有七个头。但同时呢，圣经又给我们什么暗示呢？同时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第四只兽呢，好像比第这个启示录的兽呢，敌基督的国好像比罗是以罗马帝国复兴做主体，但是呢又扩大了。它的版图呢，好像比从前又多了一点。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往前走，怎么向前走的。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一张图， 就是那个巨人像的。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罗马帝国的确从这里到这里，你看看那一点都不错，从罗马帝国开始一直到1917年，你看你果然是两条腿，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注意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是亡在谁的手里？亡在土耳其的手里。那么土耳其这帮人什么人呢？土耳其后来所建立的帝国，一直到这个所建立帝国叫什么呢？是什么国家？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不要忘记是回教大帝国。那大家要记得，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在回教大帝国以前有阿拉伯王国。所谓阿拉伯王国呢，就是穆罕默德他的后代，他们这个出去远征的时候，一面传教，一面就得了许多的领土。然后呢，我们说他得了一块很大很大的领土。那那一部分，那个部分呢，都是阿拉伯人的天下，都是阿拉伯人的天下。但是还没有建立一个帝国呢，是回教。回教帝国就是说，意思就是你不光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就不是阿拉伯人了，土耳其不是阿拉伯人了。那大家看，今天马来西亚人不是阿拉伯人了，印尼人不是阿拉伯人了。所以现在你知道，在历史上呢，有两个在刚刚开始，穆罕默德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毫无问题是阿拉伯人，没有问题。比方说阿富汗就不是，阿富汗就不是阿拉伯人。但是现在呢，宾拉登和这些他的同伴在一起，这些人对他们来讲是外国人，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那么可兰经呢是阿拉伯语的，你如果要背要念要用阿拉伯语来念，所以你虽然呢是阿富汗人是中国人，你还是要用什么？用阿拉伯话来念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是后来的情形，就是说是从阿拉伯王国以后，王国是不是王掉了，灭亡的王，是国王的王哈，阿拉伯王国，它有几个王朝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奥斯曼帝国就兴起了。这个奥斯曼帝国那是第一个大的回教大的帝国。那么很有意思，奥斯曼是把什么呢？是把这个东罗马帝国把它怎么样？把它消灭了。那么然后呢，奥斯曼帝国呢就开始了。那么奥斯曼帝国一共多少年以后才灭亡呢？经过600年，信不信由你，也是到1917年的时候亡国了，没有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一次宾拉登呢，在他的文告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国家80年来受尽了许多的羞耻，我们第一次我们的剑达到了敌人的领土，那只是911事件说的。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他所说的我们的国家，你说是阿富汗吗？不是。你说是这个是什么？你说这个是这个苏里阿拉伯、沙里阿拉伯也不是。那现在如果读历史的话，他是指着奥斯曼大帝国说的。所以大家知道他和在1998年和一个人叫米尔替他作传的人他谈话之间，他就说他非常向往奥斯曼大帝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们最荣耀的时候。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你看见，大家如果等一等我们再看，以后再看一些图，你就知道奥斯曼那个整个的版图是什么版图呢？奥斯曼整个的版图事实上几乎就是东罗马帝国当时所有的版图，这个非常非常稀奇。这个封号是给苏俄拿去了，但他所踩的地方，后来整个奥斯曼所征服的地方是和谁一模一样的呢？可以说是和这个，可以说是和这个东罗马帝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两条腿啊，这个东，这个这条腿，这条腿比较单纯，这条腿就不单纯。一面来讲是罗马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来讲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取代那个版图，站在那个版图上是什么呢？是奥斯曼帝国。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为什么是铁呢？铁当然讲武力，毫无疑问的。所以圣经就把铜质的东西放在一起，你看见吗？这个同样是铁，后来半铁半泥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讲的集权，用 也是讲的高压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这个，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在奥特曼帝国呢和罗马帝国在很多地方是相像的，他们也是崇拜武力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所以你看就是，所以圣经没有讲说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而且讲的兽的时候呢是不知名的兽。所以呢现在你才会晓得，你不要你等到看这个第四只兽真的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给它取个什么名字，说狮子又不像狮子，这个豹也不像豹，熊也不像熊，是一个大的复合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稀奇得很。到了1917年的时候，你看统统没有了。我们知道在东罗马帝国有一这个接着下面的奥斯曼帝国。那么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个真正的这条腿一面毫无问题是指着东罗马帝国说的，对不对？接着苏联一直输了，一直存到1917，但同一个时候存在的是什么？就是奥特曼帝国，那就是回教大的帝国。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看，等到敌基督的国真的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回教的世界会有一个局面，那个局面呢就像奥特曼帝国一样。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在自从这个911惨案以后，那么多人死亡，里面包括许许多的回教徒，包括许多国家，但是你看在整个回教的国家里面，他们认为说宾拉登是他们的英雄。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回教的世界你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就像宾拉登这种完完全全恐怖主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激烈的，就是说，所以他们就上了街头了，他们情不自禁就上了街头。那么还有呢，心中暗喜的呢，那就是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现在慢慢才明白过来，因为我们对回教世界接触的很少，但是后来我们才晓得说，就是自从海山兴起以后，自从伊拉克起来以后，然后就波斯湾战争不是海山打败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新的恐怖主义就开始发展了。那不光新的恐怖主义发展，新的恐怖主义所以发展，因为它迎合了回教徒一般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如果大家仔细的比较这个世界的财富，我们知道说，你把所有的回教国家和西方的国家一对比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在什么呢？在一般的回教徒的感觉里面，就是如果所以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不无论如何，今天在整个的这个富裕的世界里面，他们不是站在最顶尖的地位上，所以和西方比较，好像他们要弱势许多。那他们现在很自然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钱，我们不是没有钱，我们有很多的石油，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样子？所以很自然的就表示说，一定有人把我们的钱拿走。所以宾拉登不要忘记，他的算术还不错的。那宾拉登他就算了，就算了个算术，就是到底这个石油有多，这个石油国家到底有产多少石油，然后呢，等等，所以最后他算个结果，他认为说，这个今天呢，所有的阿拉伯人，就是过所有的阿拉伯人，每一个人应该向美国人讨回300亿美金。他们认为说，所有西方世界，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就欠他们每一个阿拉伯人300亿。那不要300亿，你只要分他1/10，他就很高兴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情形就不同了。所以很自然，大家知道说，那像宾拉登这样的人，很自然的会夸张这种的情势，那么就证明说，为什么是这样的落后？那当然，那些认真的人，他们回顾从前历史，就是奥特曼的历史，他们觉得过去曾经很辉煌，尤其当这个穆罕默德死了以后，在十几年之内，他所得的领土甚至于到了今天的印度，到了今天的阿富汗，这个很稀奇，很稀奇。
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的除了土耳其之外，在十几年之内，他们一面传教一面征服所得的土地，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第二只手那个脚掌熊掌所经过的地方。很稀奇，你如果比较比较那个时候他们所得的版图和波斯大帝国的版图一比，你把这个土耳其拿掉。